灵狐得分等，灵狐得分等。高丽、百济、蛮、辽、探昌、邓至、白兰、堤、鸡湖、库莫西，大概天地所覆盖的是最大的，日月所照耀的是最广的。然而在万物之中，人类少而禽兽多，天地之间，中原地区狭小而周边地域广阔。从邹衍的学说来看，怪异的事迹确实很多，考察《山海经》，奇诡的词语也不止一种。周公、孔子存而不论，是非纷乱而无法明辨。秦始皇鞭笞天下，在远方穷兵黩武，汉武帝兵马强盛，肆意于远方的谋略。匈奴被击退后，齐国已经空虚，犬马等贡品来了，其百姓也困乏。由此可知，堰海龙堆是上天用来隔绝一下的。炎热的地方和北方的沙漠是大地用来限制内外的。何况时代不是秦汉，志向却超过嬴政、刘彻，违背天道来追求功业，耗尽名利来顺从欲望，倾覆的祸患本来就不会拖延很久。所以先王设立教化，以诸夏为内而以夷狄为外。古代哲人留下典范，赞美树立德性而鄙视扩大领土。虽然大禹的足迹东渐西北，不过到达大海和流沙。王志中从北到南仅仅提到穴居和交趾，难道不是到贯通三谷，一高于百代吗？周朝承接丧乱之后，正值战争之日，凭借武功平定四方，用权变之道安定三边。赵魏地区尚且阻塞，就与北狄结姻，马厩仓库尚未充实，就与西戎通好，因此德教和刑法都得以施行，声名远播。穿会服和毡裘的人聚集于蜀国，商胡饭客填满于市楼。虽然向东征略遗漏了三吴之地，向南巡视受阻于百越之境，但国家的威严所震慑，教化所覆盖，也足以称得上宏大了。那些肆意来朝聘的，现在都记录在后面。至于道路远近、物产风俗，详细记载于前史，或许有不同。这里都收录当时所记，已被遗漏缺失罢了。高丽，他的祖先出自夫余，自称始祖叫朱蒙，是河伯的女儿感应日影而怀孕所生。朱蒙长大后很有才能谋略，夫余人厌恶而驱逐他。他在河斗古城居住，自称高沟离，并以高为姓氏。他的孙子莫来逐渐强盛，攻打夫余并使之臣服。莫来的后代子孙教敛，开始与后魏通使。他的疆域东到新罗，西渡辽水二千里，南接百济，北临漠河千余里，都城在平壤城。这座城东西六里，南面临沛水，城内只堆积粮食储备和器械，寇贼来时才进入固守。国王另外在城旁建有住宅，不常居住。城外有国内城和汉城，也是别都，还有辽东、玄土等数十城，都设置官司以相互统辖。大官有大对炉，其次有太大凶、大凶、小凶、异四奢、乌桌、太大使者、大使者、小使者、入奢、异属、仙人并入萨共十三等，分别掌管内外事务。其中大对炉凭借强弱相欺凌夺取而自任，不由国王任命。他的刑法，谋反和叛乱的先用火烧，然后斩首，没收家产，盗窃的十倍多征收赃物。如果贫穷不能赔偿，以及欠公司债务的，都听凭评估其子女为奴婢来偿还。男子穿铜袖衫、大口裤、白皮带、黄皮鞋，他们的帽子叫古苏，多用紫罗制作，夹杂金银为装饰。有官品的人又在帽子上插两根鸟羽，以显示不同。妇女穿裙襦，衣裾和袖子都是宽大的。书籍有五经、三史、三国志、晋阳秋。兵器有甲、弩、弓、箭、戟、梢、矛、缠。赋税则是绢布和粟，根据他们所有的量贫富差别交纳。土地贫瘠，居住节俭，但崇尚仪容举止，多欺诈虚伪，言辞粗鄙污秽，不分亲疏，甚至同河洗澡，同室睡觉，风俗好淫，不以为愧。有游女，丈夫不固定，婚娶礼仪几乎没有财币，如果接受财币叫做卖币， 习俗很以此为耻。父母和丈夫的丧事服制同于华夏，兄弟则服丧三个月。尽信佛法，尤其喜好过度祭祀，又有神庙两所，一所叫夫余神，刻木做成妇人形象，一所叫登高神，说是其始祖夫余神的儿子，都设置官司派人守护，大概就是河伯女和朱蒙吧。敛的武士孙教成大统十二年，派使者进献当地特产，成死，儿子汤继立。建德六年，汤又派使者来进贡，高祖拜汤为上开府仪同大将军、辽东郡开国公、辽东王。百济，他的祖先大概是马韩的属国，夫余的别种，有个叫求台的开始在代方建国，所以他的疆域东到新罗，北接高句丽，西南都濒临大海，东西450里，南北900余里，都城在固麻城，城外还有五方，中方叫古沙城，东方叫德安城，南方叫九之下城，西方叫刀仙城，北方叫雄金城。国王姓夫于氏，号于罗侠，百姓称为见吉之，汉语意思是病王。妻子号于禄，汉语意思是妃。官有16品，左平五人，一品达律30人，二品恩帅3品，德帅4品，汉帅5品，赖帅6品。6品以上帽子装饰银花，将得7品，紫带；师得8品，皂带；顾得9品，赤带；季得10品，青带；对得11品，文都12品，接黄带；武都13品，左军14品，镇武15品，客余16品，接白带。从恩律以下，官员没有固定员额，各有不司，分掌各种事务。内官有前内部、骨部、肉部、内略部、外略部、马部、刀部、功德部、药部、木部、法部、后官部。外官有司军部、司徒部、司空部、司寇部、典口部、客部、外设部、筹部、日官部、都市部。都城下有万户，分为5部，叫做上部、前部、中部、下部、后部，统兵500人。五方各有方领1人，由达律担任。郡将3人，由德律担任。方统兵1200人以下，700人以上。城内外百姓及其他小城，都分别隶属于他们。他们的衣服，男子大致同于高丽。如果朝拜祭祀，帽子2相加翅，军事活动则不加。拜谒的礼节，以2手按地为敬。妇人穿的衣服像袍子，袖子稍大。未出嫁的，编发盘在头上，后面垂下一道作为装饰。出嫁的则分为2道，兵器有弓箭刀矛。习俗重视骑射，兼爱典籍史书，其中优秀的人颇能写文章，又懂得阴阳五行，使用宋元佳丽，以剑银月为岁首，也懂得医药卜筮占香之术，有投壶出谱等杂戏，但尤其崇尚一骑。僧尼寺塔很多，但没有道士。赋税用布绢麻吉米等，根据年成封欠差别交纳。其刑罚，反叛退军及杀人的斩首，盗窃的流放，赃物加倍征收。妇人犯奸淫的，没收入夫家为奴婢。婚娶礼仪大致同于华夏习俗。父母及丈夫死，服丧3年，其余亲属则葬后除服。土地低湿，气候温暖，五谷杂粮、果品、蔬菜及酒、菜肴、药品之类多同于内地，只是没有骆驼、驴、骡、羊、鸭等。他们的国王在4季的正月祭天及五帝之神，又每年4次祭祀始祖求台的宗庙。自从晋、宋、齐、梁占据江左，后魏占据中原，百济都派使者称藩并接受封拜。齐氏占据东夏时，百济王龙也同时，龙死，子昌立。建德六年，齐灭，昌才派使者进献特产。宣政元年，又派使者来进献。蛮族是盘户的后代，族类繁衍，散居在江、淮之间、汝、豫等郡，凭借险阻作梗，世代为寇乱。到魏人失域，其暴虐更加厉害。有染氏， 项氏、田氏部落尤其强盛，其余大的有万家，小的有千户，相互推崇树立，建成王侯，屯聚三峡，阻断水路，金蜀的行人甚至有借道的。太祖平定一禅一代，声威教化南北，诸蛮畏惧威势，纷纷向封归顺。大同五年，蔡阳蛮王鲁超明内附，被任命为南雍州刺史，仍世袭。十一年，蛮首领梅勒特来进贡当地特产。不久，蛮帅田度清即免，汉诸蛮扰动，大将军杨忠击败他们。其后蛮帅杜清和自称巴州刺史，以州归附，朝廷根据他的自称而授予官职。杜清和后来反叛，攻为东凉州。其唐州蛮田鲁家也叛变，自号豫州伯。王雄、全景轩等先后讨平，详情在全仲尊集景宣传中。魏废帝初年，蛮酋凡涉率部落内附，被任命为淮北三州诸军事、淮州刺史、淮安郡公。于景等平定江陵，诸蛮骚动，诏令窦卢宁、蔡佑等讨伐击败。魏公帝二年，蛮酋移民王田兴彦、北荆州刺史梅继昌等相继归附，任命兴彦、继昌并为开府仪同三司，加继昌洛州刺史，赐爵石台县公。其后巴西人乔烟煽动群蛮，以依附梁朝，蛮帅向镇侯、向白彪等响应。向吴子王又攻陷信州、田乌渡、田都堂等劫掠阻断长江水路。文子荣又占据荆州的汶阳郡，自称仁州刺史，并灵州刺史蒲威也举兵为命，诏令田弘、贺若敦、潘昭、李谦哲讨伐击败。详情在贺若敦及李谦哲、杨雄等传中。武成初年，文州蛮叛变，州众选军讨伐平定。不久，冉令贤、向吴子王等又攻陷白帝，杀开府杨长华，于是相继作乱。前后派遣开府元气、赵刚等总兵出讨，虽然颇杀戮其族类，但首恶未除。天和元年，诏令开府陆腾都率王亮、司马懿等讨伐。陆腾水陆并进，驻扎在汤口，先派人预告。而冉令贤正增郡城池，严设防御，派其长子西离、次子南王率领其部署，在江南险要之地设立石城，远截岑阳蛮作为声援。冉令贤率其精兵固守水罗城。陆腾于是总集将帅，谋划进攻方向。众将都想先取水罗，然后经营江南。陆腾对众人说，冉令贤内凭水罗金汤之险，外托岑阳府车之援，加之资粮充实，器械精心，以我孤军攻其岩垒，倘若一战不胜，更助长其气焰，不如驻军汤口，先取江南，减其羽翼，然后进军水罗，这是制胜之计。众人都认为对，于是派开府王亮率众渡江，石天公占其八成，凶党奔散。擒获贼率冉成功及牲口三千人，降其部众一千户，于是拣选招募骁勇，分几路进攻水罗。路经石壁城，此城险峻，四面如壁，因此得名。只有一条小路沿天上，蛮旦认为陡峭绝险，非军队所能行。陆腾披甲先登，众军跟进，历经险阻，数月才找到旧路。而且陆腾先前任龙州总管，素知蛮帅冉伯离、冉安西与冉令贤有矛盾，陆腾于是招诱冉伯离等结为父子，又多赠金帛。伯离等喜悦，于是做向导。水罗旁又有石胜城，也是险要，冉令贤使其折龙针据守。陆腾又秘密引诱龙针说，如果平定水罗，让他取代冉令贤的位置。龙针大喜，秘密派其子到陆腾处。陆腾于是后加礼待，赐以金帛。蛮贪利已深，于是请求效力，对陆腾说想翻攻所据之城，怕人力不足。陆腾答应，以300兵相助，随后派2000人衔枚夜进。龙真力不能御，于是平定石胜城。清晨至水罗，蛮众大溃，斩首万余级，俘虏10000人。冉令贤逃走，追而擒获，连其子弟等皆斩。司马懿又另外攻下其20余城，擒获蛮帅冉三公等。陆腾于是堆积其骸骨于水罗城旁， 铸为金冠。后来蛮蛋望见，总是大哭，从此兄弟之心止息了。当时向五子王占据石墨城，派他的儿子宝胜占据双城。水罗平定之后，朝廷多次派人劝谕他，但五子王仍然不听从命令。陆腾又派王亮驻扎牢平，司马懿驻扎双城来图谋他。陆腾担心双城地势孤峭，不易攻取，如果贼人弃城逃散，又难以追击，于是命令各军在四周设立栅栏，阻断他们的退路。贼人因此非常惊恐，陆腾便出兵攻击并打败了他们，在石墨擒获了五子王，在双城抓获了宝胜，将所有相信首领全部斩杀，活捉了10000多人。信州原先的治所在白帝，陆腾在刘备旧宫城南八阵图以北靠近江岸的地方修筑城池，将信州治所迁移过去。又因为诬陷信陵、子规都是峡中的重要险要之地，于是修筑城池，设置防务，作为连接一体的屏障。天和六年，蛮人首领冉祖喜、冉龙乡又反叛，皇帝下诏命大将军赵寅讨伐并平定了他们。从此各蛮族畏惧安分，不再作乱。辽人是南蛮的一个分支，从汉中到琼则山川洞穴之间到处都有。他们的习俗大多不分辨姓氏，也没有名字，所生的男女只用长幼顺序来称呼。丈夫被称为阿嬷、阿段，妇人被称为阿姨、阿弟之类，都是他们语言中按次序的称谓。高兴时就聚在一起，发怒时就互相残杀，即使是父子兄弟也亲手杀死对方。他们相互掠夺贩卖，不回避亲戚。被卖的人嚎叫不服，逃跑躲避，买方就指着命令追捕，如同追捕逃亡的叛逆，抓到后就捆绑起来。只要被捆绑过，就甘心做低贱的奴隶，不敢再自称良民了。他们畏惧鬼神，尤其崇尚烂祭和巫祝，甚至有人卖光了自己的兄弟妻子儿女，再把自己卖掉来祭祀。往往推举一个酋帅为首领，但也不能远远地统治各方。从江东到中原，不断有八蜀两地的人，大多依仗险要地势不归顺。太祖平定梁邑之后，命令各地安抚慰问，那些与汉人杂居的辽人也颇能服从赋税徭役，但他们天性暴乱，不久又骚动起来，每年命令附近州镇出兵讨伐，俘获他们的人口来充当低贱的奴隶，称为押辽。后来有商人往来，也把他们当作货物贩卖，公卿以至于百姓人家拥有辽口的人很多。魏公第三年，灵州慕容辽反叛，皇帝下诏命开府陆腾讨伐并击破他们，俘获斩杀了15000人。保定二年，铁山辽又反叛，截断了江路，陆腾又攻占他们的三座城池，俘虏3000人，降服了他们的30000个部落。详情记载在陆腾的传记中。天和三年，凉州横棱辽叛变，总管长史赵文表讨伐他们，军队驻扎在巴州，赵文表想率领军队直接前进。军吏们说，这些辽人抗拒已久，部众很强盛，讨伐他们的人都是四面进攻，来分散他们的势力。现在如果大军直接前进，不派出骑兵，恐怕他们会集中力量对付我们，难以制胜。赵文表说，过去既然不能制服他们，现在必须另取进取的方法。如果四面出兵，那么辽人的投降退路就会断绝，按理他们会相继拼死抵抗。如果只从一个方向进攻，那么我可以显示恩威，分派使者以道理晓谕他们，作恶的就讨伐，归善的就安抚，善恶既然分开，就容易谋划治理，事情有变通之法，何必一定要遵循旧例呢？赵文表于是把这个意思便告军中，当时有从军的熟辽，很多人与横棱辽有亲事关系，就把实情报告给了他们。横棱辽相互聚集商议，犹豫不决之间，赵文表的军队已经到达他们的地界。辽人地区原先有两条路，一条稍微平坦，一条极其险峻。不久有生辽酋帅数人来见赵文表说，我们担心官军不熟悉山川，请求做向导。赵文表对他们说，这条路宽阔平坦，不需要引导，你们只管先去，好好安慰劝谕你们的子弟。于是打发他们走了。赵文表对部众说，刚才辽帅对我说要从宽路走，他们一定会在那里设伏拦截我们，如果从险路走出其不意，辽众自然就会离散。于是指挥军队从险道前进，遇到不通的地方 随即休至。登上高处瞭望，果然看到他们的伏兵。辽人既然失算，争相带着妻子儿女退守险要。赵文表把军队驻扎在大鹏山下，向他们小示祸福，于是他们相继前来投降。赵文表都加以安抚，并征收他们的租税，没有人敢反抗。后来赵文表被任命为彭州刺史，又大得辽人的拥护。建德初年，李辉任凉州总管，各辽人也都归附。然而他们的种类滋生蔓延，据守山岩沟壑，依靠树林，行走险地，如同平地，虽然多次用兵，也不能彻底讨伐。他们天性无知，几乎同禽兽一样，在各彝族之中是最难以用道义招抚的。探昌羌人，他们的祖先大概是三苗的后裔。周朝时与雍、蜀、威、卢等八国跟随武王灭商，汉朝时有鲜灵、烧当等羌部，世代成为边境祸患。他们的地域东边连接中原，西边通到西域，南北数千里。个性自为部落，各自设立酋帅，都有地域划分，互不同属。探昌就是其中之一。习俗都是定居，居住有房屋。他们的屋子用牦牛尾和公羊皮覆盖。国家没有法令，也没有徭役赋税。只有在征伐的时候才相互聚集。不然就各自从事生计，互不来往。都穿皮毛衣，放牧牦牛、羊、猪来供应食物。父子伯叔兄弟死了，就娶他们的继母、是叔母以及嫂子、姊妹、弟媳等为妻。习俗没有文字，只观察草木的荣枯来记录岁时。三年聚一次会，杀牛羊来祭天。有个叫梁、乐、秦的人，世代为酋帅，深得羌人豪杰之心，于是自称王。他的疆界从仇池以西东西千里，代、习、沈以南南北八百里，地势多山丘，部众二万多部落。梁秦的孙子迷糊，才开始向后魏派遣使者。太武帝就根据他的自称授予官职，从迷糊到先定贡九世，每年都进贡不绝。后来看到西魏和东魏分裂，就产生了背叛之心。永熙末年，先定就引导吐谷浑侵犯京城。大统初年，又率领他的部众入侵。皇帝下诏命行台赵贵、都率仪同侯莫陈顺等击破他们。先定害怕，称藩请罪。太祖宽恕了他，任命他为辅军将军。次年，任命先定为南桃州刺史、要安藩王。后来改桃州为明州，仍以先定为刺史。这一年，秦州着水枪反叛，周军讨伐平定了他们。七年，先定又举兵入侵。独孤信当时镇守陇右，皇帝下诏命独孤信率军讨伐他。军队还没到，先定就被他的部下杀死。独孤信进军击破了他的余党。朝廷正想招抚远方异族，于是改立他的弟弟弥定为探昌王。十六年，弥定的同宗人辽干袭击，夺走了他的王位，弥定前来投奔。此前羌人酋长棒骑铁聪等人趁着先定反叛的时候，聚众占据渠陵川，与魏州百姓郑武丑煽动个羌人拥兵抗命。到这时，皇帝下诏命大将军宇文贵、窦卢宁、凉州刺史史宁等率兵讨伐辽干等人，将他们全部擒获斩杀，接纳弥定返回。详情记载在宇文贵等人的传记中。后来羌人酋长东念姐、巩连聚合等人反叛，大将军窦卢宁、王勇等人先后讨伐平定了他们。保定初年，弥定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三年，又派遣使者进献活的猛兽。四年，弥定侵犯桃州，总管李贤击退了他。这一年，弥定又引导吐谷浑侵犯石门树，李贤再次击破他。高祖发怒，下诏命大将军田弘讨伐并消灭了他，把当地改为荡州。邓志羌人是羌人的一个分支。有个叫向书志的人，世代为白水酋帅，自称王。他的地域北边与探昌相接，风俗物产也与探昌大致相同。从书志到延恒共十一世。魏恭帝元年，延恒失去王位来投奔，太祖命令张武公宇文导率兵送他回去恢复王位。白兰是羌人的一个分支。他们的地域东北与吐谷浑接壤，西北到利摩图，南边与那鄂相邻， 风俗物产与探昌大致相同。保定元年派遣使者进献西甲铁铠，第一人是西夷的一个分支，三代之际大概自有军长，而世代一次朝见，所以诗经说从那里滴枪没有赶不来朝王的。汉武帝消灭了他们，将他们的地域设立为五都郡，从千魏到巴蜀种类很多。汉末有氐人首领杨居开始占据仇池百顷，是最强盛的部族，后来逐渐兴盛，于是自称王。到后裔孙杨转被伏兼消灭，伏兼失败后，他的族人杨定又自称王，杨定被乞伏干归杀死。杨定的堂弟杨胜带他占有齐国，世代接受魏氏的封拜，也出使江东。然而他们的部落分散，叛服无常，陇汉之间屡次遭受他们的祸害。杨胜的后裔叫杨吉始，被魏国封为五星王。吉始死后，儿子少先季历于是建称帝号。魏将傅树衍消灭了他，抓获少先送回京师，将他的地域设立为五星镇。魏氏在洛阳未定，天下大乱，少先逃回五星，又自立为王。太祖平定秦陇后，少先称藩，送妻子儿女为人质。大统元年，少先请求归还他的妻子女儿，太祖上奏魏帝归还了他。少先死后，儿子辟邪继立。四年，南齐州氐人福安寿反叛，攻陷武都，自号太白王。皇帝下诏命大都督侯莫陈顺与魏州刺史长孙成讨伐并击破他们，福安寿率领部众投降。九年，清水氐人酋长李蜀人据守险要作乱，氐人首领梁道贤反叛进攻南游，太祖派遣典签赵昶安慰小玉他们，李蜀人等人相继归附，详情记载在赵昶的传记中。十一年，在五星设置东益州，以辟邪为刺史。十五年，安夷氐人又反叛，赵昶当时任郡守，抓获其中为首者二十多人斩首，其余部众才安定下来。于是任命赵昶代理南秦州事务。氐人首领盖闹等相继作乱，盖闹占据北谷，他的党羽秦洛聚集在陶中，杨兴德、扶霜围攻平堤城，江樊哙在五街作乱，向西联合探昌羌人辽干，共同推举盖闹为主。赵昶分路派遣使者宣示祸福，然后出兵讨伐秦祸盖闹，解散了他的余党。新州反叛的氐人又进逼南齐州，刺史赤罗邪派遣使者告急，赵昶率兵赶去救援，又大破他们。此前氐人首领杨法深占据阴平自称王，也是杨胜的后裔，魏孝昌年间带领部众归附，从此进贡不断。废帝元年，任命杨法深为黎州刺史。二年，杨辟邪占据州城反叛，各氐人又与他一同叛逆，皇帝下诏命赤罗邪与赵昶讨伐，平定了他们。太祖于是任命大将军宇文贵为大都督，六州诸军事，新州刺史。宇文贵威名早就显扬，各氐人颇为敬畏服从他。这一年，杨法深跟随尉迟迥平定蜀地，军队返回，法深随即回到镇所。不久，他与同族人杨崇吉、杨臣作各自拥有部众，互相攻击讨伐。赵昶当时督率成武杀三州诸军事，成州刺史，派遣使者和解他们。杨法深等人听从命令，于是分割他们的部落，重新设置州郡来安置他们。魏恭帝末年，五星氐人反叛，包围利州。凤州故道氐人魏天王等人也聚集部众响应，大将军窦卢宁等人讨伐平定了他们。世宗时，新州人段诈以及下辩百数两县百姓反叛，相继攻破蓝高树。氐人首领江多又率领滁中的氐人蜀人攻陷洛从郡来响应他们。赵昶率众讨伐平定了两县，并斩杀了段诈。而阴平卢北两郡的氐人又常常聚集与滁中相呼应，赵昶于是挑选精锐骑兵出其不意直入滁中，到达大竹坪，接连攻破七座营寨，诛杀他们的首领，两郡都投降。等到赵昶返回，滁中主事的氐人又进行抢掠，赵昶又派遣一同刘崇义、宇文琪率兵进入滁中讨伐，大破氐众，斩杀江多以及福四王等人，于是 各敌人都被平定。等到王谦起兵，沙州敌人首领开府杨永安又占据州城响应王谦，大将军达西如讨伐平定了他们。姬胡又叫部落姬，大概是匈奴的别支刘元海五部的后裔，有人说他们是山戎赤狄的后代。从离石以西，安定以东，方圆七八百里，居住在山谷之间，种落繁盛。他们的习俗是定居，也懂得种田。地方桑蚕很少，多产麻布。他们的丈夫衣服以及死亡殡葬与中原大致相同。妇人则多穿贯穿蚌壳作为耳饰和颈饰。又与汉人交错居住，他们的首领颇识文字。然而语言类似夷狄，通过翻译才能沟通。他们蹲坐无礼，贪婪而残忍。习俗喜好淫秽，处女尤其严重。将要出嫁的晚上才与淫乱者续别。夫家听说后以多为贵。出嫁之后也很注意防范，有犯奸的随时惩罚。另外兄弟死了都收纳他们的妻子。虽然分统郡县列入边户，但减轻他们的徭役赋税，不同于齐民。山谷祖身的地方又未能完全易属。而他们凶悍依仗险要，多次做寇贼作乱。北魏孝昌年间，有个叫刘礼生的人占据云阳谷，自称天子，设立年号，任命百官。当时正值北魏朝政混乱，朝廷无力征讨他。刘礼生于是分派部众，劫掠百姓，汾水、晋州一带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。齐神武帝高欢迁都邺城后，才开始秘密谋划对付他。高欢假意答应将女儿嫁给刘礼生的太子，刘礼生相信了，便派儿子前往邺城。高欢对他后加礼遇，却拖延婚期。刘礼生依仗和亲之约，不再防备。大统元年三月，高欢率军突袭刘礼生。刘礼生带领轻骑外出征兵，被他的北部王杀死，首级被砍下，送往高欢处。他的部众又拥立刘礼生的第三子南海王为主，率兵抵抗。高欢击败了他们，俘获为主及其弟西海王，以及皇后、夫人、王公以下共400余人，带回邺城。居住在河西的部族大多平视险要地势，不肯归附。当时正与高欢争夺天下，无暇经营治理。太祖宇文泰便派黄门郎杨彪前往安抚。大统五年，黑水部众首先反叛。大统七年，别帅夏州刺史刘平福又占据上郡反叛。从此北山各部连年侵扰。太祖先后派遣李远、于景、侯莫、陈崇、李弼等人相继征讨平定。武成初年，延州姬胡好阿宝、好狼皮率领部众归附北齐。阿宝自称丞相，狼皮自称柱国，并与他们的别部刘桑德互相呼应。柱国窦卢宁都率各军与延州刺史高陵击败了他们。武成二年，好狼皮等余党再次反叛，诏令大将军韩国讨伐，俘获斩杀甚多。保定年间，离石的生胡多次侵扰汾北，勋州刺史韦孝宽在险要处筑城，设置兵力和粮草，以阻断他们的通路。等到扬州与突厥攻打北齐时，姬胡等又怀有二心，不供应粮草。扬州便欺骗他们的酋帅，说准备与突厥回师讨伐他们。酋帅们害怕，于是相继供应粮饷。此事记载在扬州传中。此后儋州、随州、瀛州等部内的各部胡人与蒲川别帅郝三郎等又连年抗命。朝廷又诏令达西镇、新威、于石等人先后穷追讨伐，分散其部落。天和二年，延州总管宇文盛率部在瀛州筑城，姬胡、白玉九同、乔世罗等想要拦截袭击宇文盛的军队，宇文盛将他们全部讨伐斩杀，又击败了他们的别帅乔三务同等。天和五年，开府刘雄从随州出发，巡视北部边境，川路的姬胡帅乔白郎、乔素务同等渡河迎战，刘雄又击败了他们。建德五年，北周高祖宇文邕在晋州击败北齐军队，乘胜追击败兵，北齐军队丢弃的盔甲兵器来不及收敛，姬胡趁机偷偷出动，全部据为己有。于是拥立刘礼生的孙子梅铎为主，号称圣武皇帝，年号石平。建德六年，高祖平定东夏，准备讨伐他们，商议要捣毁他们的巢穴。齐王宇文宪认为姬胡种类繁多，又山高谷深阻隔，王师一举出动， 未必能全部消灭，应当先剪除他们的首领，其余加以安抚。高祖同意，便任命宇文宪为行军元帅，督率行军总管赵王宇文昭、乔王宇文简、滕王宇文游等征讨。宇文宪的军队驻扎在马邑，于是分路并进。梅铎派他的党羽天柱守卫河东，又派大帅木之占据河西，打算分守险要，与宇文宪的军队形成犄角之势。宇文宪命令乔王宇文简攻打天柱，滕王宇文游攻击木之，全都击败了他们，斩首一万余人。赵王宇文昭又擒获梅铎，其余部众全部投降。宣政元年，汾州击胡帅刘寿罗谦再次反叛，越王宇文盛督率各军讨伐，擒获了他。从此寇盗大为平息。库莫西是鲜卑的别种，他们的祖先被慕容晃击败，逃窜到松漠之间。后来种类逐渐增多，分为五部，一叫汝河主，二叫莫赫福，三叫契格，四叫木坤，五叫士德。每部设置四京一人，有一个叫阿慧士的是最强大的酋帅，五部都受他节制。他们臣属于突厥，并多次与契丹互相攻伐。虏获的财物牲畜随即用来赏赐，死者则用苇席裹尸悬挂在树上。大同五年，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使臣说，凡是人类，形貌生于天地之间，秉受阴阳之灵气，愚笨与智慧本于自然，刚强与柔弱系于水土。因此雨露所汇聚之处，风俗流传之地，以九条大河为纲纪，以五座大山为镇守，这就是所谓华夏。生长在此地的人便产生仁义。而媚谷、鱼夷、孤竹、北户以单角子塞为边界，以沧海交河相隔，这就是所谓荒远之地。感受那里的风气，便形成凶恶的德性。至于九夷八狄，种族部落繁盛众多，七戎六蛮，遍布边境。虽然风土人情不同，嗜好欲望有别，但至于贪婪无厌、凶狠好乱，强大时就抗拒，弱小时就屈服，其道理是一样的。这大概是上天的意志，使他们如此吧。